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02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20多年来，我身心受益，健康快乐，而我的家人也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下面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神奇。先来说说我的丈夫，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病一扫而光。我丈夫虽未真正走入修炼，看到我身体的变化，也很相信大法。2012年10月的一天，我有事出门了。第二天早晨回来，我见丈夫没起床，没去开门市。往常都是丈夫早起开门做生意。我走到床边叫他，可是叫了几声都没有反应。我这才看清，丈夫的衣服被子都掉在地上了。我一边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一边推他。他才缓缓地苏醒过来。我一摸他的额头，滚烫，床上发出臭味儿，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却完全没有感觉。我打来清水给他清洗，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被子、褥子、床单也换好后，再把他扶上床躺好。我认真地对他说，现在有两条路，你自己选择。一是我陪你到医院，但利害关系我得给你讲清楚。上医院花钱是小事，你得吃苦受罪，治成什么样还不一定。二是跟我学师父的讲法，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不强为你，你先考虑清楚。他想了想说，学法。由于当时丈夫还坐不稳，坐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眼睛也不敢睁。我就说，你先听师父的讲法，等你能坐稳了，就一定要坐起来听。这是对法的尊敬，只要你能真信大法，师父一定会管你的。奇迹出现了，我丈夫仅仅听了一上午师父的讲法就可以下床了。尽管他还不能吃东西，但下午他就可以到门外的门市上替我看着门市了，这样我就能够进来做饭。第二天他可以在门市上一边听法一边做点生意。我这才有时间去洗他的些脏衣服和被子、床单。第三天吃完中午饭，他说他要去耍，因为平日里他午饭后都要出去打牌。我吃了一惊，问他，你好了吗？他说，好了。在这之前，丈夫还起不来床时，小姑子来了。他听说他二哥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赶紧打电话给他大哥。大嫂是个当官的，马上打来电话责问我，为何不立刻送他上医院，出了生命危险怎么办？我平静地告诉他们，不会有事的。当时他们还不太相信。直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丈夫没进过医院，也没吃药。一旦他不太舒服时，就听师父的讲法，身体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女儿开玩笑地说，一看到爸爸在听法，就知道他一定是哪里不对劲儿了。 接下来再说说我的女儿。2009年，女儿在外地上学，参加军训。一天下午，她回宿舍准备洗澡换衣服，突然感到胃部扯着肚子痛，痛得倒在地上不能动。吓得同寝室其他四个同学围着她问，要不要去医院，要不要马上通知父母。女儿当时痛得说话都困难，摇摇头说，爸妈赶火车过来也要明天才到，而且也不想让他们担心，暂时不告诉。同学说，那去告诉老师，把你送到校医那里看看。女儿还是摇头，因为痛她不再想说话。这时女儿的脑袋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妈妈曾经告诉过我，不管我以后走到哪里，遇到天灾人祸也好，还是身体不舒服也好，一定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于是女儿就开始默默念，念了不到三遍，一下就感觉轻松了。她站起来说，我好了，可以去洗澡了。四个同学非常惊讶，异口同声地说，你咋个就好了？这是女儿一星期后打电话告诉我的。女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终于能理解你们大法弟子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给别人讲真相了。从那时起，15年过去了，女儿再没进过医院。偶尔不是，她就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丈夫和女儿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力在人世间的展现，这是实证科学解释不了的，但确实实实在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迹。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 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在命运的捉弄下娶了傻媳妇，生下一个傻儿子，傻妻子与傻儿子带给他半生的磨难。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的父亲是一个性子急、脾气大、很能干的人，父亲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一天三顿酒，天天如此，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能喝，有婚宴或其他事的都要请他去陪酒。父亲烟也抽得很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30多岁才结婚，而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12岁，并且智商有问题，就是人们说的傻。我弟弟智商也不高。母亲和弟弟因为智商问题经常惹父亲生气，父亲出手很重，打得弟弟放学不敢回家，放学后在树林里藏着，让我到处找他。父亲也3天2头地打母亲，母亲嗓门大，被打后就嚎啕大哭。我怕被邻居听见，就劝母亲。一天晚上，母亲又一次被打，非得离家出走。我就在门口使劲拉着母亲，不让她走，可她不听我的，她比我的力气大，把我一甩就走了。我那时特别害怕，黑天不敢出屋，就没敢去追，赶紧跑屋里劝父亲去找找母亲。可父亲气汹汹地说，不找，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接着喝他的酒。我再次哭着央求父亲去找母亲，父亲仍是不动。我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再次哭着央求父亲去找母亲，母亲被好心人送了回来。我姥姥他们知道后和我父亲闹，可我父亲没改，下次还照样狠狠地打我母亲，母亲就再次离家出走。后来他们俩在吵架时，我就悄悄地把大门锁上，让母亲出不去。为了让父亲少生气，我从小就帮母亲做饭，看着弟弟。我从记事起就是一个经常被人嘲笑、脏兮兮的孩子，我的同龄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我玩，我就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玩。我幼小的心灵里觉得自己不幸，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内心充满了无助和恐惧，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因为我得不到同龄人的幸福和正常的关怀。我12岁的时候，经姑姑介绍，我和父亲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父亲的改变很大，他首先把烟和酒戒了。我舅舅不相信出了名的能喝的父亲能戒酒，他说，我姐夫要能戒了酒，我就戒了饭。几个月后，舅舅见我父亲真不喝酒了，再提及这话来，他说，很佩服我姐夫，佩服这个大法。父亲的脾气也好了很多，不那么勤打母亲了，只是看到母亲不理智的做法会生气。比如母亲经常拿着一个大瓢喝水，边喝边洒，几乎是喝一半洒一半，洒到胸前的衣服上全湿了，剩下的水就在屋子里的地上一泼。那时农村的地面很不干净，泼上水之后就和成泥了，再踩到各个屋里都是泥脚印。父亲对此很生气， 而母亲怎么说也不改，而且几乎天天如此。我就提醒父亲，这是师父考验你的心性呢。后来父亲的打骂声变得越来越少，母亲再也不用离家出走了。我好感谢大法呀，给我一个还算正常的家。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之后，父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姥姥他们找关系托后门，半个月后把父亲保了出来。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非法抄家，我母亲害怕。有一天，我和父亲想去北京为大法讨公道，当我们想走时，母亲躺在床上问父亲，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父亲摸了摸正躺在床上发烧的母亲和弟弟，就和我说，你留在家里照看他们两个吧。我说，不行，我要去北京。父亲说，那你就去吧，我在家里看他们。他说，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我不能丢下两个病人不管。我知道父亲也想去北京上访，但为了母亲，他放弃了。几年后，母亲得了脑血栓，父亲为了让母亲得到更好的治疗，带母亲到大医院去看病，一点也不怕花钱。出院后，父亲仿照医院的康复机械，再加上他自己的创造改进，制作了5种助于锻炼四肢的工具，有坐着用的，有躺着用的，立着用的。母亲不能行走，也不能自己从床上坐起来，说不了话，大小便也不知道。父亲不厌其烦地每天陪母亲锻炼身体，除了用他发明的工具外，还背着母亲在各屋里走几圈。走几圈大概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走一圈就得歇着，然后再接着走。父亲让母亲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脚站在地上，随着父亲的脚步挪动。父亲照顾母亲时总是乐呵呵的，用父亲的话说，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尤其是母亲大便拉在裤子里的时候，父亲也不嫌脏，先用水管冲洗了，再放到洗衣机里洗。过节时，亲戚们送来的营养品，父亲全省给母亲吃。在天气暖和的时候，父亲用轮椅推着母亲去广场上遛弯，村里人都对父亲投来敬佩的目光，背后人们都在议论，他也就是练法轮功的，要一般的人用不了一年就得让他回去，因为他们都觉得母亲没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病了还给他治，还这么精心的照顾，不知图个啥。我说，父亲，这是一种大善的行为。父亲说，是对一个生命的慈悲。我弟弟由于智商有问题，娶媳妇很难，有天却来人主动说媒，父亲就同意了。可不知弟弟的岳母是出了名的不讲理，财迷疯，弄得岳父和岳母的亲生父亲都打官司，和他的亲弟兄都变成了仇人，哥几个都不和他说话。是弟弟的岳母听说我父亲有钱，才让人去给自己的女儿说媒的，当时彩礼都是10000多，他们非要3万，而且家电也要买好的，当时在村里还是独一份。婚后他们一家看不起弟弟，父亲也是受尽了屈辱。一年后，弟媳生了一个儿子，弟弟的岳父岳母更是觉得自己的女儿脸上有光了，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让我父亲给他们买楼。父亲没有答应， 他们就干脆不来弟弟家住了。弟弟挣了工资，就每月给他们送钱过去，但他们也不让吃饭，就让弟弟回来。岳父还打弟弟，打得他大舅子都看不下去了，说他父亲，你女婿不是儿子，不能这么打。弟弟气得就不去他们家了，他们就和弟弟离婚。弟弟想要孩子，可他们不给，孩子的户口也上到了他岳母的户口本上。他们不给孩子，为的是要抚养费，弟弟就没同意离婚，他们就把弟弟告上法庭，要求离婚。父亲说，离婚可以，把孩子给我们，不要你们的一分抚养费。他们不同意，最后判决书把孩子判给了他们，宣判离婚15天内可以上诉。收到判决，弟弟异常难过，没命地喝酒。父亲和弟弟是两个院住，一天见弟弟没来吃饭，就去那院找他，一看弟弟死在了厕所里。因为父亲给弟弟买了保险，就报了保险公司。弟弟的岳父母也得知了弟弟有保险，就过来和父亲争保险，要分一半的保险补偿金，那是好几万块钱呢，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几年才能挣来的。父亲把要给他们的钱装在兜里，在屋里来回的转圈，一会儿摸摸钱，觉得他们真的不配要，也不该要，是他们非要离婚，还把儿子告了，把儿子逼上了绝路，还有脸过来要儿子的保险。而且父亲也想，自己岁数大了，都60了，一个农民种着几亩地，生活来源越来越少，又没有退休金，当时还要给我母亲治病。父亲在屋里来回转圈，走了约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我，问我的想法。我说，这么大的事，你自己看着办，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最后，父亲决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就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他们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弟弟的岳父一直重复说着，我知道你会来的，我知道你会来的。父亲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会来，因为他信仰真善忍，为了这三个字他来了。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后来母亲在父亲悉心照顾6年后，再次出现大面积脑梗，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2天，已经没有了呼吸，只有心跳。医生说让回家，可父亲说，能不能给我留个植物人？在场的亲戚们听了这话，都为之动容。医生会说，够呛，那得再观察几天，看有没有自主呼吸才能出结果，估计连一半的几率都没有。于是姥姥做主说，拉回来吧，既然这样了，植物人也没意思了。母亲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姥姥家的表姨表舅们，还有村里的乡亲们，都对父亲大加赞许，有的对父亲竖起大拇指，夸父亲不容易，是个难得的好人。而弟弟的孩子后来一直是他岳父母家在养。半个月前，孩子在学校门口过斑马线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了，撞断了小腿，住在医院里。他们通知了父亲和我，我和父亲就过去医院看他们，帮他们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医院。因孩子的继父在外地工作，孩子的姥姥姥爷都有自己的事，也没有时间照顾他，只有他妈妈一人在医院看着他，还有他一个3岁的弟弟。 父亲觉得他们可怜，就提出替他照顾半天。每天上午孩子的妈妈看着，下午我父亲看着。父亲每天去都会带好吃的，而且一买就是双份，给他的弟弟也有一份。孩子的妈妈很感动，孩子的姥姥一家人都很感动。有一天，孩子的妈妈看到手机的天气预报上明天会有雨，就和我父亲说，明天你就别来了，这么大老远的，下雨天不好走。但我父亲得知孩子的妈妈正在患感冒，第二天还是来了。孩子的妈妈非常的意外，说，不是不让你来了吗？怎么又来了？父亲说，你不是生病了吗？我怕你在医院里休息不好，他又拉又尿的，又不能动，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天吧。孩子的妈妈非常的感动，以前她可是给我父亲造谣，和我父亲大吵大嚷，给了父亲多少难堪，让我父亲受尽了委屈啊。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父亲，让父亲对母亲由恨到爱再到慈悲，让父亲经受这么多磨难，经历两位亲人的生死离别之后，仍然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私的人。是法轮大法才能让父亲修出这般的宽容。我由衷的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大法中修炼了27个年头，大法教导我做一个道德高尚、无私无我的人。我在工作、家庭、社会上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生命在法中提升，也使身边的亲人在明白真相后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保护。下面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神奇事。我父亲80岁时得了脑梗塞，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我知道后马上赶到医院，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我连忙趴在父亲耳边对他说，爸，您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我师父能救你了，我和你一起念。父亲艰难地点点头。就这样，我们在急诊室待了一个晚上，我和父亲也念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做脑 CT， 医生看了片子说，脑干出血，但是能治疗，差一点人就没救了。听这么一说，我明白是慈悲的师父救了父�亲。后来父亲有3次脑梗塞并发，都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更加神奇的是，居然没有落下后遗症，还能正常走路。父亲和母亲都知道是师父救了他。2022年年底，中共突然结束极端封控，无预警放开疫情管控，导致中国大陆几乎人人染疫。 我父母年龄都80多岁，哥嫂因为都上班，怕给父母招上病毒，就搬到别的地方住，照顾父母的事就落到我的身上。我退休后基本天天去父母家照顾老人，3个月的时间里，感恩师尊和大法的恩泽，两位老人都没有染疫，我和丈夫婆婆也都没染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疫情期间还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一天早上，我到父母家，刚进屋就看到母亲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脸色非常难看。母亲告诉我说，她昨天晚上突然感觉头晕目眩，差点摔倒，今天早上还是特别难受。母亲今年81岁，身体非常瘦弱，平时血压血糖也很高，常年吃药。我看她的精神很不好，就说，是不是血压高了，快用血压计量一下吧。我给母亲用血压计一测，吓了一跳，高压187。母亲说她天天都吃降压药，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她感觉心里特别难受，脑袋蒙蒙的，走路老要跌倒。我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母亲明白大法真相，她就赶紧念了起来。我告诉母亲，嘴里念着9个字，脑子里也要想一想这几个字是怎么写的，要入心念，要诚心静念。大约过了10多分钟，母亲说她感觉好多了，我就用血压计给她量量，高压降到153。母亲惊奇地说，这么快就降下30多，这9个字也太灵了。母亲信心大增，兴奋地盘腿坐在椅子上，更加用心地继续念。等我买完早点进屋，母亲还闭着眼睛聚精会神地在那儿念呢。我叫母亲吃饭，她都不愿意动。过了一会儿，母亲睁开眼睛，我发现母亲的眼睛神采飞扬，和刚才判若两人。她激动地说，闺女，妈好了，头不晕了，心里特别舒服，这回可知道这9字真言可真灵啊。我又给母亲量了血压，高压降到130，几十分钟的时间血压正常了。母亲这时用手在头顶比划着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感觉头顶一掀一掀的，现在头脑可清醒了，心里特别舒服。我说，是师父给您清理呢。母亲无比虔诚郑重的双手合十，声音哽咽地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3次测量血压的事实，再次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只要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帮人转危为安，度过劫难。在此，弟子叩拜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 在当今的社会里，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像是让你当傻瓜一样？所谓人善被人欺，已经成了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了。其实，这正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观念发生很大偏移所致。然而，在一个认为道德值多少钱的现实社会里，你、我、他却时时都在其中，承受着道德下滑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苦痛。那么，善到底有什么意义？善的力量又有多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讲古人是如何与人为善的。第一个故事，江苏嘉定人王明胜是乾隆甲戌年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在家闲居时，有一天，一个无赖喝醉了酒，到王明胜的家门口破口大骂。守门人看不下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制止住他。第二天，无赖酒醒了，他的母亲拉着他到王明胜家中请罪。王明胜根本没当回事，笑着道谢说，昨天你是喝醉了，我不怪你，只是以后不要再喝醉酒乱骂别人，否则早晚会遇到灾祸的。这个人回去后从此戒酒终身，再也没有惹出过什么麻烦。王明胜如果对无赖醉汉严加责罚，那样只会造成怨恨，而王明胜以一句真心为他好的劝慰之语，令那人从此改邪归正，这就是善心和宽恕的力量吧。善心和宽恕能真正的改变和感化人，是避免怨恨和矛盾的良方。第二个故事，陆玉珍是钱塘人徐印香的妻子，她生性仁慈严正，有雅量，家中有两个婢女，一个叫来喜，一个叫来庆。陆玉珍对他们非常好，衣食周到，偶有疾病总是尽量帮助医治，晚上还在灯下教他们识字读书。即使偶然有过失，陆玉珍也只是呵斥教育而已，从没有鞭挞过他们。有一天准备吃午饭时，婢女来喜端着汤送了进来，结果一不小心将碗摔在地上，热汤洒到了陆玉珍的手上和衣服上。来喜害怕受到责骂而哭了起来，陆玉珍平静自然地对他说，衣服脏了不值得可惜，还可以洗干净吗？手痛过一会儿也就好了，碗碎了更算不上什么了，况且这只是你的无心之过。说完仍极力地安慰来喜，一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犯了过失，没有遭到恼怒的责怪打骂，反而受到极力的抚慰，有几个人遇到这种事会不被感动和感恩呢？相信婢女来喜一定会自己反省和改正过失了。前面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善心和宽恕，第三个故事是这样的。清朝时，某地有个德高望重的老者，他富而好德。有一年除夕夜，他准备到正屋出席家宴，两位奴婢在前面执烛领路。走过院落中时，老者一抬头发现树上有人，于是便停住脚步， 让奴婢放下蜡烛，拿来点酒菜，又找了个借口将家人都打发走了，然后对着树上说：“树上君子，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赶快下来吧。”树上的人听了，吓得几乎掉下来。老者说：“你不要害怕，老夫怎么忍心抓你呢？”这人下来后，跪在地上磕头称死罪。老者一看，这人原来是邻居，于是请他过来边吃边聊，随即问他都需要些什么。邻居哭着说：“我家有老母，遇到年荒，已经过不去年了。想到老人家向来很富有，所以做了这种卑劣的事。今天老人家不追究我的罪，我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说着又痛哭了起来。老者说：“我不能周济邻居，以致让你做出这种不好的事，这都是老夫的过错。现在你吃饱饭，我再给你30两银子，过年之后你可以做点小买卖，这样就可以度日了，不要再做这种事了，换了别人不会饶恕你的，而且这是陷你母亲于不义，一旦成为盗贼，就永远不能洗清了。”邻居吃饱饭后，老者给了他银子，又用布包裹了些食物给他，把他送到墙下，对他说：“这些回去给你母亲吧，你仍旧从这里出去，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我也永远不会对别人说的。”邻居回去后改邪归正，在老母亲去世后，他出家为僧，一心苦修，成了西湖灵隐寺的方丈。老者去世后，这位邻居千里赶回来赴丧，并且自己将当年的这件事告诉了大家，将老者的善行远播。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善化人心的力量。再讲一个善良大度、为人着想的故事。北宋人张之常为人善良，而且宽宏大度，凡事为人着想。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宿舍的人趁张之常外出时打开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结果搜到了金子。张之常认为，如果承认是自己的，那么此人必将受到责罚，况且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必将深感羞耻，无地自容，于是说道：“这不是我的金子。”同寝舍偷金子的人被张之常的善良感动了，于是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还给了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便送了一半金子给他。人们都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找到被偷的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这其实是说，张之常能够这样一心替别人着想，这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是啊，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善心，如何能完全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呢？这是善的又一层境界吧。前面的故事讲的都是与人为善，那么善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其实善有善报的故事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今天再讲一个以善除疾的故事。清朝时， 无锡县东门客宝桥上住了一位老翁，因为常年患有膈症，因此邻里都称他为膈翁。有一天，膈翁到茶馆去，偶然拾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金银珠宝。膈翁心中暗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哪里用得到这些东西，便没有拿回家，而是坐在那里守着等候施主。过了一会儿，只见一老妇踉踉跄跄地来到这里，一边哭着，一边好像在寻找什么。格翁上前问明原因，将包裹还给了他，老妇千恩万谢地走了。格翁回到家中，忽然目眩恶心，随即吐出了一块硬痰，坚如牛皮。从此以后，他的膈症就痊愈了，而且后来享高寿而终，家道渐起。膈翁因为一念之善而顽疾顿消，家道兴起，这就是人们说的天佑善人和善有善报吧。难怪中国的老人们总是训诫儿孙，为人要多行善积德，这样才能得福报，迎吉祥。这的确真实不虚啊。那么要如何做善事，做善良人呢？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葛凡行善积大德。宋徽宗大观年间，有一个读书人于京城的一店铺中看见一双靴子，好像是他父亲出殡时所穿的那双靴子。他问店主，店主说，昨日有一做官的人经过这里，要我帮他修理靴子，稍后他会来拿。这位读书人便站在那里等待。隔了一会儿，有位骑马的人果然下马来拿靴。读书人一看，此人正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拿了靴子便要走，儿子在后面拼命追喊，父亲，您怎忍心不说一句话来教我吗？父亲回头告诉他，你做人要像葛凡。儿子又问，葛凡是谁？父亲回答，他是镇江的太守，冥司都设了葛凡的像，烧香礼拜。说完，人便不见了。这位读书人便前往镇江拜访葛凡，并告诉了他这件事，同时请教他平常如何修养自己。葛凡回答，我很努力地在做善事，有时一日做四五条，多的时候甚至一二十条，至今做了40年，从未间断。这位读书人便问他是如何行善的呢？葛凡指着座椅中间的榻子说，就如这榻子摆得不正，恐会妨碍别人的脚，我就把它摆正。假若别人口渴，我就顺手拿一杯水给他，这些都是利益别人的事。很小的言语及动作都可以有利益别人的地方，从达官显贵至乞丐都可以做善事，但是要持之以恒，才能见到好处。葛凡最后得以高寿作画，子孙富贵不绝。古语云，勿以善小而不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就要常怀善心善念，才能看到可为的善行。坚持下去，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天佑善良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心语讲的故事能让你喜欢。 那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